请问大家记唔记得你30岁嗰年？你30岁嗰年，你已经唔系好年轻、好幼稚、好无知。你30岁嗰年，你已经毕业大学好多年啦，甚至到研究院已经毕业咗好多年。你已经开始你嘅事业，揾到一个好理想嘅工作，甚至可以话你已经开始步步高升。你30岁嗰年，你可能刚刚结咗婚，但系还未有细蚊仔缠绕住你、困住你。你30岁嗰年，真系可以话前途似锦，唔系咁样嗰个锦啊，而系感受嗰个锦。你好似一只麻鹰一样直窜云霄，天空冇高到一个任何地方系你飞唔到上去噶。你记得嘛？你好乐观，你好得势。你甚至都好自豪，你甚至都好高傲，但是好可惜，好可惜呢啲形容唔能够形容我哋今日所睇嘅以西结。先知以西结系旧约大先知其中之一，在先知书里面好重要嘅一卷书。但系以西结30岁嗰年，系佢人生最低沉、最忧刻、最抑郁、最绝望的时候。我们回到去以西结书第一章，因为很长一章，我们只是读了好几节，我们会看很多圣经第一节开始。神用整章圣经向我们宣讲他要我们听到的说话。以西结开始的时候，神遇到以西结是他30岁那年21日，你看第一节吧，第一次的说话，我们等，因为我们不用急。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一次，大家请。第30年4月5日，30岁，他在被掳的俘虏的当中。以西结是谁？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做什么？什么令到他跟被掳的人当中？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要问的。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才能够听到神给我们的讯息。以西结是谁？第三节告诉我们以西结是谁。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三节。所以我叫大家带圣经呢，外面那么多圣经夹晒所有的秩序表，为什么不用呢？事事枉费他们的心血咯，是不是？听不听到啊？事事这么好预备，大半圣经又来了。是有没有圣经啊？我读给大家听，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的话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你看到祭司这两个字吗？耶和华的话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以西结是一个祭司来的，是犹太人的祭司来的，他从利未的家族那里出来的。他的父亲布斯是祭司，他的祖父是祭司，他所有的先祖都是祭司。按住摩西的律法，一个祭司30岁的时候呢，是受按立的，正式在耶路撒冷执行祭司的任命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刻，他30岁的时候，他应该在耶路撒冷，他应该在圣殿那处，他应该已经被按立，他应该在圣殿里面执行着祭司的工作。但是他是不是在耶路撒冷？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他在哪处？加巴鲁河边，外祭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加巴鲁河边是离耶路撒冷1000里咁远，千里遥遥1000里。他应该在住的地方，他不在住。他在加巴鲁河旁边做什么？什么都没有做，除了做奴隶的工作。他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犹太人，他是一个没有圣殿的祭司，他是一个没有前途的30岁人。他在巴比伦犹太人被俘虏当中的一个奴隶。他怎样去到巴比伦的？ 佢点解会揾到自己喺被俘虏嘅人当中噶？我哋需要花好多时间，我哋需要花好多时间去解答呢个问题，因为呢个问题，这个答案对我哋认识以西结书、认识先知书、认识耶利米书、认识但以理书，好重要，好重要噶。以西结点解会走到去巴比伦嗰处做奴隶呢？第二节，你一齐嚟读第二节。请大家一起，正是约阿根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很简单几个字，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意思的。我们不要怕历史，特别是不要怕圣经的历史，我们不要忽略历史，特别是圣经的历史，因为神在历史里面讲说话的，神在历史里面彰显他的作为的。所以我们要认明白，特别是耶利米，特别是但以理，特别是以西结书的信息，我们一定要看埋列王记下23到25节，特别是今天一章，我们一定要明白历代志下35、36章。我们读到列王记下，读到历代志下犹太人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在所罗门王之下，以色列被带到最辉煌的盛世时代。但所罗门死了之后，以色列国分裂成为南北两国，一分裂就开始一步一步的低落，灵性低落，因为他们离开神，神差派无数的先知向他们的警告呼唤，叫他们翻转头，他们不翻转头，道德上他们越来越腐败，他们的社会不公不正，欺压剥削贫穷的软弱的，他们一直不听圣经先知的说话。我们以为犹太人的罪恶只不过是他们拜巴力离弃神，其实不是唯一的罪恶的。你看以赛亚书，你看阿摩斯书，你看其他的先知书，神不单止指控他们离弃背叛神，还有一样重大罪恶的，就是他们在社会里面不公不正，他们欺压剥削贫弱的贫苦的大众，在神的眼中同拜偶像一样邪恶。他们有回转，他们分裂了之后有更生繁荣的时间，但是只不过是很短暂，很短暂的，很快的，他们一直是走向灭亡的路。神是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是很有忍耐慈怜的神的，但是神亦都是一个正直的、信靠的、可靠的神。神不能够当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神不能够当看不到，神一定要执行他的公正。最后神的审判、神的惩罚，就是在722年，很重要的，如果你手里面有张纸的话，你会看到的，我中文都写上去的。亚述是被神使用歼灭了北国，歼灭了以色列，北国再不是一个国家，再不是一个民族。722年之后，只有南国，只有犹大，只有耶路撒冷存活。便雅悯都是跟住犹大的，但是便雅悯太小一个民族了，都不用便雅悯这个字，全部都是归纳在犹大之中了。所以以西结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北国的已经灭亡了129年了，129年很长的时间咯。北国已经被亚述灭亡了129年。北国灭亡之后，亚述是最顶峰，国运最顶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是世界上面超强的大国。但亚述的强盛也是很短暂，因为129年之后， 110年之后，612好紧要，嗰张纸都有写到。612巴比伦攻陷尼尼微，尼尼微就是亚述的意思。612巴比伦攻陷尼尼微，但是亚述最后的皇帝没有阵亡，他向西逃，逃去哪处？逃去埃及，希望能够与埃及结盟，因为好想埃及不帮最后的亚述皇帝重拾江山。你看得到吗？以西结那个时代是极乱世的时代，他身处的时代是战乱恐惧的时代。612亚述灭亡了，巴比伦现在是新的一个超级 的权力了。巴比伦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还有埃及。亚述灭亡之后，只是剩下两个超强国家，东边是巴比伦，西边是埃及。犹大细一个细小的民族，就夹在两个超强中间。巴比伦在尼布甲尼撒王的领导之下，就是成为先知书最重要最重要的。612年巴比伦歼灭了亚述之后，进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612巴比伦征服了亚述之后，埃及现在是和巴比伦成为最后的强国。亚述最后的皇帝投埃及，埃及就联盟。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不能够容许巴比伦成为和他争竞的强国的嘛。所以609的时候，埃及法老尼哥率兵去进攻与巴比伦争战。嗱，你记得犹大是在两强之间夹住的，埃及要同巴比伦会战，一定要经过边处啊？一定要经过耶路撒冷，一定要经过犹大的。609年，犹大王约西亚在米吉多的地方拦截尼哥和埃及军队。为什么约西亚做差呀？要挡住埃及军队，不给他进攻，不给他走过。因为我相信他是有灵性的敏锐，因为约西亚与神亲近，他好领悟知道巴比伦是神手上所用的工具的。所以如果抗拒巴比伦，就是抗拒神的旨意。耶利米亦都是呼唤犹大人亲巴比伦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有这个灵性的悟性，知道巴比伦是神所用的工具。但是在609约西亚拦截埃及军的时候，在米吉多的地方阵亡。约西亚现在过世，犹大最后一个好皇帝过世，犹大最后的希望离世，尼哥和埃及军队现在是占领耶路撒冷的地方的。约西亚离世之后，他的仔叫做约哈斯继位，但是只是登犹大王位3个月，因为尼哥将这个约哈斯拉回去埃及，放逐埃及。拉回之后，犹大的王位就空了。尼哥埃及法老就将约西亚另外一个仔叫做以利亚敬摆在犹大的王位上面。他呢就将尼哥将以利亚敬的名改了，名叫做约亚敬。什么意思啊？埃及法老王尼哥改一个人的名，意思就是说我摆你在犹大的王位上面， 你是我的木偶，我是主控木偶的强，我是控制你的，你要遵我的命，你要服我，你要效忠我。这个是609年，609年之后四年，约雅敬效忠埃及法老的尼哥，但是四年之后605世界的事迹又改变了，因为605尼布甲尼撒王登为巴比伦的王位。605一个很重要的战役就是 Carchemish， 米克美斯音来的而已， Carchemish 尼布甲尼撒大胜尼哥。约雅敬开头是效忠尼哥四年，现在四年之后尼哥战败，尼布甲尼撒开始第一次的要挟耶路撒冷，第一次的攻陷耶路撒冷。约雅敬做什么？他以前效忠四年的尼哥现在大败了，现在新的皇帝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进攻耶路撒冷了，你以为他做什么？头转换他的效忠的，现在投靠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就将犹太人第一批放逐俘虏回巴比伦，但以理和但以理的朋友就是605年第一批被掳巴女尼布甲尼撒王押解放逐回巴比伦的。但是三四年之后601年，尼布甲尼撒再一次领军西征去追讨尼哥，但是这一次埃及军队尼哥有办法躲挡住尼布甲尼撒。那如果你是约雅敬的，你开头四年效忠尼哥，四年之后你效忠巴比伦，现在巴比伦有些挫折，他的心理说什么？他的心理以为现在尼哥占上风，再一次约雅敬转移他的效忠，现在转回去效忠尼哥。尼布甲尼撒王你这么强，你见到犹太王约雅敬这样左摇右摆，你会怎样处待？你会怎样对待？第二次尼布甲尼撒王围困进攻耶路撒冷，攻陷进入耶路撒冷。约雅敬被围困之前已经离世了，那个是598。约雅敬离世之后，他的仔约雅根，就是这个约雅根现在在第一章第二节的约雅根继位，但他在犹太王位上面只有3个月。尼布甲尼撒王将这个约雅根解回去巴比伦放逐俘虏，不单止放逐一个皇帝，好多千差不多成万犹大王宫宫廷里面最高阶层的领导皇亲国戚同埋祭司们，最出色嘅、最有前途嘅祭司，都押解翻去巴比伦。以西结就系597呢一年，呢个系第二次嘅放逐，第二次嘅押解。以西结正正佢30岁嗰时候，597嗰时候被押解到巴比伦。嗱，而家尼布甲尼撒还未最后的歼灭耶路撒冷的，这个时候597的时候耶路撒冷还存活的，圣殿还未曾被烧毁的，因为这个时候是597，11年之后586尼布甲尼撒会最后一次进攻耶路撒冷烧毁圣殿。所以以西结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和圣殿还存活在耶路撒冷的树。
但是你说对以西结来讲，他的生命可以算是终结的了，他的前途可以算是中断的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碎的，你说他还有什么生存下去的目的？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犹太人，是一个无国可投的爱国者，是一个他是一个很爱神的一个人来的，但是神有没有亲近他？在他的心中神多远离他？正如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远离我？你说他怎会不沮丧呢？你说他心情怎会不忧黑不抑郁呢？他的世界就真的好像上个星期上两个星期我说 A worl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他的世界真的有一个失控的世界，真的有一个没网管的世界，神真的好像在他的宝座上面被打倒的一个世界。你记得上个星期吗？你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说使徒约翰吗？使徒约翰和以西结有很多相似地方的。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以西结写以西结书的时候，两者都是在被放逐当中的。约翰是在拔摩岛里面被放逐写启示录，以西结是在加巴鲁河旁边被放逐的时候写启示录。约翰和以西结两个人的世界都是一个失控的世界，都是一个被围困的一个世界。在约翰的四周围，他见到教会被四方八面的攻击围困，即是说在新约神的子民被围困。以西结的时代，耶路撒冷圣殿亦都是在被围困。在以西结的时代，旧约时代神的子民都是在正在被围困。所以约翰和以西结可以问同一个问题，神是不是从他的宝座上面被打倒？他们的世界是不是真的失控没有网管？这个是以西结当时他的心境。我们要再问多几个问题，那犹太人当时的心境是什么呢？和以西结一起被放逐在巴比伦的万几二万人，他们的心境是什么呢？还存留在耶路撒冷还存活了十一年，那班犹太人的心境是怎样呢？我们要问这几个问题，因为从这些问题里面我们可以听到神向我们的说话。我们用可以三个字来形容当时犹太人的心境，三个 D， DeceiveDeceived, denied, and depressed. Deception, denial, depression. 三个 D。 第一就是受欺骗，第二是否认，第三是抑郁。很多很多人当时是被欺骗，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犹太人正存活在耶路撒冷，有很多人向他们说欺骗的说话。什么是欺骗的说话？你记得吗？虽然约雅根被放逐开解到巴比伦，那犹太王位就空了，尼布甲尼撒将约雅根的王叔摆在犹太的王位上面，这个王叔叫做马探雅。这些全部都是列王记下23、24、25章，历代志下35、36章的，大家可以回去看圣经，还有今天的插阅你可以参考的。然后将马探雅的名字又改叫西底家。为什么改名字？很有意思的，我改你的名字，即是说我是你的主宰，你是我下面，父亲改名给我的嘛，父亲是我的尊辈嘛。尼布加比沙将马探雅的名字改做那个西底家， 意思就是说，我将你摆在你的王位上面的，你是我的木偶啊，我是你的主控啊，你要听我话的，因为我是你的主管。当时马探亚即是西底家犹太最后最后一个皇帝，在他四周围有很多很多假先知不停地对他说，不用怕，不用虑，不用担心，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唔使担心，耶路撒冷唔会被毁灭嘅，神唔会咁严酷嘅惩戒佢嘅子民噶。当时犹太人有好多活在欺骗当中。耶利米书二十八章，我哋要睇呢几章，呢一章几节，请打开到耶利米书二十八章第二到第五节，我相信第二到第五节，第二到第四节，第二到第四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耶利米书二十八章第二到第四节，Thank you, Luke. 请大家一起，大家请。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我已经截断了巴比伦的轭，在两年之内，我必把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方掠到巴比伦去的，都带回这地。第四，我也必把犹大王约阿敬的儿子耶哥利亚和所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都带回这地方，因为我必截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耶哥尼亚看到吗？耶哥尼亚就是约阿根。读列王记上下很困难的，因为有很多很多很多同一个人有不同的名字，有好多唔同嘅人有同一个名嘅，好多好多，所以好混乱嘅。所以呢，记得约耶哥尼亚就系约雅根刚刚被拉翻去嘅第二次放逐嗰个皇帝。呢啲说话边个讲嘅？一个假先知叫做哈拿尼亚讲嘅，佢同西底家讲，佢同犹太人讲，佢哋中意听个说话。你不定说不用怕，两年之内巴比伦已经掳走所有圣殿那些贵重器皿，一定会回来的。两年之内所有已经被掳去的俘虏啊，都会回来。你信不信呢？我很坦白，我很认罪的，我信啊。为什么我信啊？人喜欢听的说话就信的了，有没有领得到啊？人喜欢听的说话就信的了。你被围困，你被围攻，你当然想听到这些说话了。两年之内巴比伦军就灭亡的了，所以不用怕，不用虑，不用担忧，不会耶路撒冷被毁灭的。你在秘掳当中是一个俘虏，你离家别井一千里那么远，你当然想听这些说话了，你想回家嘛，你怎会不信啊？两年之内可以回回归啊。当时有很多人在欺骗当中，当时也有很多人在否认当中， in denial。 什么叫 in denial 啊？什么叫否认啊？否认就是说人不喜欢负责任的，要面对责任的时候，他们当然说不是我的责任， That's denial。 他们见到当前的光景很凄凉，他们说一个噩梦来的，一个梦来的，梦完之后，梦醒之后呢，这些噩梦就消散的了，睡在同一张很舒服的床的。他们被围困，他们被围攻，他们见到巴比伦的军队，这么强的军队四周是围绕他们，他们见到巴比伦那些奴隶的主管在说服他们的皮鞭，他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噩梦。但是就算真是现实， 过错不是我的错，过错是神的错，因为神不是一个全能的神，因为神不是一个信靠信实可靠的神，因为神不是一个美善的神。所以就算有过错，就算不是噩梦，就算真的现实，都是神的过错、就算不是神的过错，亦都不是我的过错，我父亲的过错，我祖父的过错，我先祖的过错，罪恶不是我犯罪使到我现在这么悲惨。人就是喜欢否认不负责任，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是活在沮丧当中绝望当中的，心灵破碎，意志沉没，悲痛绝望，我相信有很多向败亡向羞辱低头。神能够向这样的人讲什么说话？神能够向以西结讲什么说话？这么多这些人，神自己拣选的归属于他的子民，神恩爱的珍重的特别的子民，神这么偏爱他，只有在他们面前彰显他的神能，神能够向一班活在欺骗活在否认活在沮丧的人讲什么说话？神能够向以西结讲什么说话？一个没有圣殿的祭司令他讲什么话？一个失业的祭司，一个敬爱神的人但是这么远离神，神对以西结话：我拣选你， You are my man， 我拣选你，我有一个新的任命给过你，你虽然不能够做祭司，但我要叫你做我的先知，做我的发言人，你是我的先知，你要向我在放逐当中的子民宣告，我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不能够容忍任何罪恶在我面前，向他们宣告这个信息，我是一个公正公义的神，我不会隻眼开隻眼闭当看不到罪恶，我是一个信实可靠的神，我一定会持守我的说话，我答应过你们放逐只是70年，你们一定会回来，我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我一定会重建你们破碎的家园生命。这个就是以西结的信息，这就是以西结的信息。但是神对以西结说，你做先知之前你要见到一些东西，你侍奉我之前你要见到一些东西，你要见到我的荣耀，你要见到我的荣耀。大家看不看到摩西能够继续侍奉神，因为什么？他见到神的荣耀，你记得吗？他在西乃山的时候，神说我要灭绝这些人，这些犹太人真是讨厌的，我要从你身上开始新的民族，摩西说不得的，不得的，为了神的名的威荣耀，神说不可以，摩西说不可以的。但摩西说什么？摩西说如果你要我继续带领这班人的话，你要向我肯定你和我同在。摩西问神什么？摩西问法，让我见到你的荣耀。神让他看到他的背后，不能够正面的看，让他看到神的荣耀。你记不记得约翰写低写启示录之前好多好多其余的经文之前，约翰见到什么？上个星期约翰见到神的天堂的荣耀，在天堂的权威的荣耀、威荣的荣耀、敬拜的荣耀、圣洁和永恒的荣耀，现在以西结一样，他做先知之前神要他见到神的荣耀，神无所不能的荣耀，神无所不在的荣耀，神无所不知的荣耀，和神自己亲身的荣耀。你首先看到神无所不能的荣耀。第四节，我们刚才刚才没读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读第四节的荣耀，看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多谢，请大家一起。 风，即是风暴。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的文字，神的权能，神的无所不能，很多时候是用大自然暴风、闪电、雷光、风浪来云彩来代表。诗篇第十八篇，上个星期你读启示录第四篇都睇到噶，神用我哋肉眼能够见到最强力嘅嚟形容代表神不能够表达应用嘅权能。以西结第一见到嘅就系神在暴风里边、狂风里边佢大能嘅荣耀。神向以西结肯定人世间所有的权力背后是什么。以西结的眼中，在犹太的眼中，他只能见到最强的只不过是亚述和巴比伦。亚述已经过去了，现在唯一超强的是巴比伦。但神向他肯定，向神向他肯定说什么？尼布甲尼撒不是真正的权能者。尼布甲尼撒虽然在人的眼中是战无不胜，但是在尼布甲尼撒背后是真正的权能，是谁呢？是神。第一个就是困惑、困扰、恐惧当中的神的子民，神给他们第一个肯定，就是他无所不能。人世间所有的权柄、所有的王国好似是战无不胜，冇得挡。但是神俾佢哋睇到，在背后是神自己。第二，神俾佢哋睇到神嘅无所不在。第五至到第二十四节太长，我哋唔使再读啦。我好简单嘅叙述嚟向大家形容。第五到第二十四节好古怪、好奇异嘅图画。又是形容四个活物，跟约翰上个星期我们看到的四个活物一样，只不过是以西结就更多细节去形容。我们就在第十章第二十节，以西结会对我们说这四个活物就是基路柏。基路柏呢，就是在神面前侍候神的最高级他们天使。以西结的四个活物每一个有四个面，每一个面都是向着四个不同的方向，每一个活物都有四个翅膀是垫住的。四个面，一面是狮子，一面是牛，一面是人，一面是飞鹰。而且这四个活物不停地转动的，不停地走动的，它走到不用转的，它们向哪一处移动都是向前走的。而且它们走到不是慢的，而是很快很快很快。第十四节我读给大家听。Thank you so much, Luke.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四节。四个活物往来奔走，好像闪电，又没什么速度快过闪电，是形容他们不停的急速的走动。还有更加奇怪的，就是什么令到他们走动。我们没时间读，因为很长。你会回家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四个活物脚下有轮的，而且不是很平常的轮，是轮，怎么读？轮中套轮。 NIV 就是说 wheels intersecting wheel。 如果是另外一个更好的翻译， ESV 就是说 wheel within a wheel， 不能够用人的言语来表达。意思就是说他们去哪一处，他们怎样去哪一个方向，他们有灵去命令主控他们的。二十节，如果可以看到二十节的第一章， Thank you so much， 请大家一起，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轮子也随着他们升起，因为活物的灵是在轮子里面。请二十一节， Thank you Luke。 活物走动，轮子有随着移动，活物站着不动，轮子也不动，活物从地上升起，轮子也随着升起， 因为活物的灵是在轮子里面。你说有没有更奇怪的景象呢？神向以西结说什么说话？神向以西结肯定，我是无所不在的。大家记不记得以西结当时是在极困惑当中的，极沮丧当中，他人生失去方向的，因为他离开耶路撒冷一千里那么远。那对一个犹太人先知，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先知，他们的以为神所在的地方是哪处的？他们以为神所在只会是在耶路撒冷，神只会在基路伯约柜上面，基路伯当中，他们以为神只会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他们只会以为神只会在耶路撒冷里面。以西结的思想就是，神怎会能够在其他任何地方的？神怎会能够在巴比伦这个干不洁净的拜偶像的地方的？但是神用这个这么奇怪的形象对以西结肯定，神不会被时间，不会被空间限制的。神向以西结肯定他的无所不在，因为这些基路伯这些活物是代表在神面前最高的天使，他们等候神的命令，等候神的旨意，他们很急促的，不怠慢的，一得到神的命令旨意，由那个灵来代表神的灵，神的旨意向他们宣讲，他们即刻去达成。人世间没有任何地方神的旨意不会达到，四个面、四个方向，所有方向的意思，四个轮，即是说活动、走动，不是怠慢的，是急促的、随时的，将神的旨意完成在人世间所有地方。四个面，狮子大家都记得啦，猛兽当中最强的，牛驯养当中的动物最强的，人理智最强的，鹰飞鸟最强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创造万有当中，神的权能、神的旨意都是在所有的创造当中没有能力能够抵抗，撒旦邪恶不能够抵抗，神的旨意是无所不在。不单是神的旨意没有任何的地方不能够达到，神自己本身亦都无所不在。因为基路伯的意思是什么？诗篇第十八章第十节，诗篇第十八章第十节，神坐在基路伯飞行，他藉着风的翅膀快飞。当然约柜上面那两个基路伯就是神亲身所在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什么？神的旨意，神自己本身是不会被时间、被空间、被国家的国界、被地点所限制的。诗词的文字，象征性的文字，但是对以西结来说一个很有力、强力的肯定，神的旨意、神的同在不是旨意在犹太当中，全地没有任何地方神的旨意不能够达到。所以你虽然身处在被掳的人当中，神仍然向他们说话，他们虽然在被掳人当中，神的旨意仍然的会在你们当中完成。以西结见到神的无所不能，见到神的无所不在，第十八节以西结见到神的无所不知，我们看第十八节，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十八节，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都布满了眼睛，眼睛用来做什么的？眼睛用来观察，用来考察，用来检查，意思就是说不单止神的旨意，不单止神的亲身无所不在，人世间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事件是神看不到的， 是神不知道的。很多时候我开车，梗会遇到啲人好狼噶，梗会遇到人开车好唔守规矩噶。好多时候见到有人唔停 stop sign， 唔停红灯噶。我嘅时候，我都想自己自问啊，我话系啊，你想警察喺旁边啊，梗系见唔到佢噶。点解需要佢喺树嘅守住佢唔喺树噶？不过咧，老实讲啊，当我去到个 stop sign 嗰时候 ，I do a sliding stop， 我唔会咁样讲啦。OK。但好多时候我哋见到人世间嗰啲罪恶，我哋见到人世间嗰啲黑暗，我哋见到人世间嗰啲不公不正罪恶，我哋好悲叹，我哋话神啊，你喺边一处啊？你个公正公义喺边一处啊？我哋以为冇人见到噶，我哋以为所有啲犯罪嗰啲人啊，就算十个案件，警察最精明嘅侦探只系能够解决到一个，咁其他个九个呢，边啲人向我哋追究正义啊？神而家向以西结肯定，我乜都睇到。我相信以西结个心里都有咁样嘅话，悲叹嘅话。佢话：你睇下神啊，四周围咁多罪恶，咁多无辜嘅人受害，你经常听到呢个说话啦，系咪？咁多冇罪嘅人受苦受难，我自己都系其中之一。你睇下我一生过住一个敬虔嘅生活，我效忠耶和华，我冇去拜偶像，但系我而家滞留喺巴比伦，咁惨，去挨我唔应该挨嘅苦，上帝啊，你唔见到嘅咩？你个公正公义睇唔到嘅咩？神向以西结话乜嘢？我见到。我乜都见到。当我哋睇以西结同埋先知书嘅时候，我哋会睇到神会惩罚巴比伦噶。神向以西结肯定，人世间冇任何事情系逃脱我嘅眼目，我乜都睇到。我一定会将重建医治带翻俾我嘅子民，你都会将审判带俾巴比伦。以西结见到神嘅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最后以西结见到神的荣耀。25、26节，我们不用读了，因为时间的缘故，同一个形容，又是见到神的宝座，在这些活物之上有声音、有图画，神的宝座。当然神没有一个有形有体的宝座他坐上去，但是同约翰的异象一样，以西结只能够用人有限的言语去描述不能够形容的神的威荣、神的权能。27、28节，我们会看到一个仿佛，仿佛在这里，很多仿佛。第一章我数过最少有20几个仿佛，即是好像这样，好像好像好像好像，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一样被造之物能够与神的荣美权能相同，只能够用人世间最美最强的嘢嚟形容好似神。以西结虽然不能够用言语完全的表达神的权能，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知，但他形容到他的反应。28节，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扑在树。我听见有一位说话的声音，神对我说。以西结见到神的荣耀、他的宝座、他的重在，他当然畏惧不敬拜。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西结不再是一个同一个人，他生命有新的方向、有新的能力、有新的任命，完全都是因为他见到神给他见到的，完全都是因为神打开他的眼，他见到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还有他亲身的荣美。他重新得力，从困惑、从无目的、从绝望、从沮丧，他成为神的发言人。神最重用的先知，很重要的先知，向破碎的人群、向绝望沮丧的人群 宣讲神要他们听到的说话。基督徒很少读以西结书的，上一次几时读过以西结书？传道人很少讲以西结讲道的。我几十年 我承认我只不过是从37章讲过 一次道。以西结书是基督徒是传道人很疏忽很忽略的书卷，很可惜，很大损失。什么原因都好，什么原因都好，今时今日的基督徒离开以西结2600年了，今日仍然是活在欺骗当中，今日的基督徒仍然是活在否认当中，仍然是活在沮丧忧吓当中，什么原因都好。我们的人世间是不是失控的？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是不是不能够存活的？神是不是真的从他的宝座里面打倒的？我们这个人世间真的好像以西结当时主前600年，也都好像约翰的时代主后100年一样，真的好像完全失控的。但是凡看见过神的，凡是见到天堂荣耀过的，凡是见过神的荣耀的，他的权柄的荣耀，他的威荣的荣耀，他的崇拜，他的荣耀，圣洁永恒的荣耀，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亲身的荣耀，凡是见过神荣耀的，一定会重新得力，一定会重新得希望，一定会重新得入。但凡不见到神荣耀的，从来没有见过神的荣耀的，只会滞留在，只会滞留在欺骗，在否认，在沮丧当中。什么原因都好，什么原因我们看不到神都好，灵性的问题，或者因为罪恶的问题，或者是精神的问题，有疾病的问题，或者是灵性的问题，从来没有重生过，从来没有灵命开始过，什么问题都好，什么原因都好，一个人如果看不到神的荣耀，不能够逃脱，不能够逃脱被欺骗否认，不能够逃脱有魂。我们怎样能够见到神？我们怎样能够见到神的荣耀？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灵命，这个就是灵性。我们从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过去今日曾经做过的大事，曾经给我们经历过的恩惠，见到神的荣耀。就算我们见不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过的，我们在神的话里面，在圣经里面见到神的荣耀，就算我们在圣经里面见不到神的荣耀，我们在大自然万物的创造里面见到神的荣耀，基督徒的灵性就是在乎我们追求什么。基督徒的灵性就是在乎他追不追求见到神的荣耀，追不追求见到神的手掌管万有。基督徒的灵性就是他有没有追求见到神的手在他生命里面过去今日要做的。我们的人世间不是失控的，神的教会不会毁灭的，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弃过他的创造，神的手仍然在你我生命里面工作的，在乎我们有没有打开我们的眼。我们不见到，我们眯埋的眼，我们不能够逃脱， 不能够逃脱被欺骗、否认和低沉。我一起祈祷啦。亲爱的天父，你感谢你给我们从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一章，从来没有宣讲的一章，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过。为什么我们要等到这么久？但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看到，但愿父神你真正的打开我们的眼，不单止在圣经的页数上面看到，而是给我们亲眼亲身的体会到你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施恩的荣耀。我们不会再好像以往一样，我们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